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啾啾 Go，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啾，然后跟我在一起的是啾一哥，啾一哥你好，
哟你好，欢迎大家来到啾啾 Go， 来知道我们那些高尔夫教我的事，要先学会了解自己，再来学球。
对啊，啾一哥最近呢、啊，就是因为在那个翠的那个或是 IG 上面、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高尔夫球啊，球场都快被一个这种都市的传说给占领了。就是每看一部影片啊，都会有人挑战说啊、哦，轻松挥七铁可不可以打200码这样子？然后看那些那个影片里面，大家都随便一挥，随便一扭，然后小白球就飞了200码。然后呢，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我自己的七铁啊，就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每次怎么会就最后大概150、160、170这样子而已。我都觉得有点开始怀疑人生了。我觉得自己 是在打高尔夫球，还是在打那个练习场？我们希望能用这一集呢来聊聊，就是说我们这新高尔夫球圈最新的流浪密码——七号铁打200码，这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球场上的城市传说呢？对吧？就一个
对，最近才刚好有机会，就是算是。带一位国际友人去打台北的某球场，那他因为没有带球杆嘛，也没有打过台湾的球场，那因为他是亚洲算是高尔夫名将的后代啦，所以从小就是在高尔夫的这个球圈里面长大。那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打球打高尔夫的这个距离上面，好像通常都会被我们觉得感觉起来比较远，尤其是在铁杆的这个层面上。Driver 我相信亚洲人也打得很好，但我觉得在铁杆上，我真的觉得好像在某种训练程度上打得不错。我在一开始学球，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就有遇到这样子的美国大学生，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现场看到人家打蛮远的铁杆距离。那一天也不过就是发生在四月清明节左右吧，然后我们就真的下场一场打一场球，然后就是去像我们去打那个国华、啊、有三杆洞，有很多三杆洞距离都不一样，有可以一杆进洞的三杆洞啊，有那个比较可以上坡球也很难攻的三杆洞，距离相对远的。那位算是半职业选手，他就真的拿着他不熟悉的铁杆，七号铁大概就轰出了190码，扎扎实实的平台。所以，因为他第一洞打三杆洞的时候，打的是郭台铭一杆进洞那一洞，结果他不相信我们的 Kelly， 所以他相信了自己，就打短了。我记得他 P 杆就打了130吗？是130，差不多130左右，但还是没有到达他要的，所以。他少拿了一号，所以他下一次就有机会。那我就看到他七号铁，那我就说了，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看到200码用七号铁去攻了。当然隔几个礼拜我跟某个业余高手同组的时候，其实也看到类似的状况，但是没有办法到200啦。我觉得200事实上是最近真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蛮多高手教练在上面的展演，还是觉得蛮刺激。对啊，这难道是真的是职业跟业余的差别，还是说大家有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或训练的角度？我也在看，
对啊、
有些人就说啊，你咬球要咬得很好啊，你的击球、啊、你应该你的铁杆就应该会比较远，然后你每一个铁杆应该会有一个算是不同的间距吧，对不对？
其实那天后来我们有一次一起打球，然后我还特别问你那个就是那位 David 那位半职业的美国选手这样子，他我想说，哎、欸，你他那个铁杆应该是不是拿六铁的 loft 所谓的灌水 jack， 结果他说你说他是拿你的铁杆，你的是刀背型的
正常型
的刀背型穿透的 loft， 我说天啊，这个太猛了，
对，他就没有偷角度的，所以还不是自己熟悉的，他只是。很轻巧的去做一个挤压。不过那一天他给 Kelly 的一个反馈是 ，Kelly 说：“哇，我都没有看过这个所谓的，他们都讲台语嘛，就是说嘎球嘎嘎加贺，然后或者是说等于是这个出球角度啊，挤压下去的这个咬球的这个状况这么好的人，因为其实台湾有些场地它不见得像国外的草这么好的 可以去过这个球。有时候可能我们的土壤的这个性质，我觉得有时候稍微可以看出来这个事，但是真心在现场的时候，三杆洞是最直观的了。
对
那
啊。
北部的球场我当然打的没有那么多，但中部像军方的球场是新元钢，它就有蛮多长三杆洞。那我跟台湾的业余高手队一起难得同组的时候，就有看到能够基本上要打到远的铁杆，然后距离又准，其实还是令人会觉得不好对战。其实我觉得远不可怕，又远又准才可怕。我不知道舅怎么觉得，对。
对啊，刚刚就一个有提到，就是说，就是业余跟非业余，也有职业跟非业余，因业余的一个分水岭嘛。那我想要，就是想要先让听众想了解，就是说，根据那个高尔夫球数据库 TrackMan 的统计啊，美国 PGA 每巡职业选手的七号铁平均飞行距离也才176码。那他们每周练40个小时啊，核心肌群练得这么像钢铁一样，可是其实平均也达不到200码。好比说，我这边有个 Scotty Scheffler 的数字，他也才打185左右啊。然后那个叉七铁，然后那个 Rory McIlroy，他是 driver 是数一数二，他也才打195而已，所以他也没有真正到200码。所以网络可是呢，为什么网络上会有这么多七铁可以打200码呢？我看这边是主要有三个原因啦，就是说第一个呢，可能是球杆被灌水了，就是刚刚有说的所谓的那个 loft jack 嘛，对不对？就是说，
loft 不一样，
对，就像是那个 Bryson 他的杉木可能是人家平常人家杉木可能是15度，他的杉木可能就是。8度、7度甚至10度等等，就是可能人家差人家很多度，然后他只是杆上写杉木，其实他那已经是可以当 driver 的，或者是就是市售的一些所谓的大卡式加强版，就是说新版的基本上，因为大家知道其实那个你打你杆头的那个 loft 是多少，基本上你就打多少。那既然那么多年来了，其实很多时候。高尔夫厂商也是要进步嘛，然后你铁杆们多打5码，所以还慢慢渐渐，所以每年都增加一两度，所以后来他们现在基本上老的球杆，像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旧一个的球杆，可能跟最新卖的球杆，可能就是差了一个杆头了，就是一个杆的号码了，所以可能七铁已经是6铁了这样子，对啊，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灌水的部分啦，对啊。
可能性的部分，对，
然后还有
这
呢，
是一个部分，
还有就是地理环境啊，
对，地理环境在台湾当然没有像美国这么影响这么大，不过如果真的在海拔稍微高的地方，我相信你也在这样子不同的海拔的地方打过。Driver 更有感啊，就是他在空中的飞行，如果空气稀薄，这个干燥，它就是可以飞得比较远一些，它的 carry 距离相对是非常好的，
对啊，就顺风大
会
下
顺
坡，顺
风哦。
风大下坡。
然后你打的那个球场正好是一个山谷里，或不是山谷里，对不起，山上的球场，就是这个海拔很高的球场，
对
应该
啊，
是不用太高，大概超过这个英尺500。600，
对
应该这个球场就可以发挥得蛮好的。
啊，哦，对啊，这有个，这是真的，像是。DeChambeau 听说他在那个 Mexico City，在墨西哥城有创
啊，
下
没
那个
错。
7铁270码，
对对
不过他的
对。
七铁应该也是有加水啦，不过没关系，他的7铁270码就是他的七铁可能是别人的5铁吧，不过还是270码还是很厉害的，对啊。
对，然后你的如果球到。你滚动，就是你 carry 的距离是一件事，在空中飞行的距离是一件事。那如果你撞到了球道上，球道刚好很硬，它有一个滚
哦，
动的空
对，
间，或是你敲到了什么地方，它可能往前飞，你刚好看到说，它落地居然这么远，通常都会发生在 driver。那今天铁杆其实会发生，也是必须是一个很有趣的。
对啊，因为台湾的其实，在
刚好。
山上的球场也是蛮多的，然后可是台湾的就是大家知道球道蛮硬的，有时候 我前一阵子也是打了，就 driver 是轻轻一挥也是300多，当
啊、哦、真的
顺风，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地板硬，顺风因为最近很热，地板超硬的，所以那个打到地板又当顺风又下坡，然后打到地板又硬，所以就随便轻轻打就打300，都觉得对啊，就觉得这是地理环境嘛。那最后的话，可能就是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不然还有一次就是我也是就可能打到马路，对啊，可是不通常7点打200码应该不会是像我们打 driver 这种运气啦，就是说因为通常都是 par three、嗯、就是 par three 的7点，然后可能说200码这样子，然后或者 caddy 跟你说要打200码，然后你就拿7点就打到这样子，对啊，
嗯、
那可是为什么
通常发生在下坡啦，对不对？
对啊，应该就是当就是顺风跟下坡啦，对啊，
顺风下坡，然后我也在比较美国这种比较山里面的城市打的，稍微觉得哎，今天的距离好像比较远，其实没有，就是它因为它真的很干燥，然后那个球场又是当地里面可能海拔最高的球场，那每一栋都是哦，所以 driver 距离变增加，你铁杆变增加，然后加上你可能风都是顺风之类的。
还有干身啦，还有干身，干身我也想讲一下，就是
好啊。
现在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干身有分很多种嘛，干头可能这我们未来是有机会找就是专业的 fitter 来，就是说就干身，因为我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杆子，那我其实要我七铁要我用那个最新的那种 tailor made 的那种我们所谓的 player improvement 或是 game improvement PI 或是 GI 的那个杆头。就是可能是透心的那种的，基本上我也是，然后再加上 R 的杆身，我也是可以打快180-190这样子。主要是因为那个杆身有帮忙，然后加上其实他就是要给一些可能会不太快的人，就是用杆身去补他的速度这样子，所以杆身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样子。
Yeah,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实际的这个画面、哦、就是许多业余球手其实在刚开始学球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最早遇到的问题应该就是为什么我7号8号9号好像都打得一样远、
嗯、
然后再来才会是说哎，我的7号好像可以开始变远了，然后就一直疯狂的练那个号码、嗯、或者是哎，我可以开始打6号可以打5号了，距离越拉越远，可是当他又下场去的时候他又会发现，哎，我怎么在攻果岭的时候，或者是我在接杆的时候又不知道自己该拿哪一号。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真的球场上面，业余球手或者是不常打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很爱打球的球友们，其实他都会走经过这样子的过程，对吗？
哦，真的，这我必须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子来的。其实，我就是一直觉得说，哦，我 driver 要打得远，然后加上我铁要打得远，七铁一定要打超过150、160、170这样子，我就觉得哦，我以前是这样子想的，然后造成就是说我对于我的短切啊、我短推啊都没有什么帮助，然后因为我一直在看我的动作啊、看我的距离啊，可是我发现我在每次打 approach 的时候，我都很难打上果岭，我只要是。用我全威哦，比如说、哦、剩160，那我或者170，然后就拿7铁去打这样。可是如果是这种 force win 的话，我其实我都打不直。我觉得就算是距离到了，可是我是打不直，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在职业，他们的第二杆 approach 杆那杆，其实他们都不是全威的，他们可能就是会多拿一个杆子，然后 quarter swing 啊三。因为像比如说 Nelly Kota 也有说过，就是说其实他在 approach 杆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全挥过的，他都是 three quarter， 或者甚至 Tommy Fleetwood 也是，他其实 Tommy Fleetwood 他自己挥杆其实也都是1/4挥，对，所以他们是这样挥，因为他们 approach 的时候是要准，是要好的 tempo， 所以就是我也是这样走过来，所以我一直以为以前一直执着在距离，是后来发现其实对我而言就是。是每个铁杆的，我每次下场的挥动它的 tempo 跟距离都是要一样的话，我是无法一次每次都是往两，是想说我七铁想要打200码，因为那就是
或者是想要打到自己在练习时候的那个码数，都有时候不如 都有时候都不见得尽如人意啦，对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你没有练习场都是地都是平的啊，你不可能每球都第 approach 杆是平的，或是没有在 rough，或是没有在都是 fairway 都是就是可能通常都一定会是，你看他们打 Master 打 PGA Championship，他们其实 Roy 都会讲说，哦，这是球在我脚下，球或者在我脚上等等的等等，都一定会有不完美的时候，不可能像练习场这样子的，所以其实你也是不能说哦，每球一定就是我只要拿这杆子一定要打这距离，对，就是也是要看的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说为什么大那可是呢，就一个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执着呢？在打这个七铁一定要打200码呢？你会不会觉得是个尊严的或者是个面子的工程呢、啊？业余球友来讲。
好像大家会觉得，哎，球具是不是能帮我啊？或者是，哎，我身体素质如果这么好，比如说我看起来就人家说我看起来身体可能素质不错啊，他就应该挥杆速度也蛮好，为什么我应该打出去就应该到哪里到哪里？其实这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练习场啊，或者是室内模拟器带给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执着，所以我还是回到我们最早常在聊的，就是我其实真的很觉得。球友们应该是可以常常开始有下场实战的机会。那原因是，比如说他去参加一场什么比赛都好，就算是今天你的社团帮你办的，或者是你的 EMBA 帮你办的，随便一个比赛，因为站在那个距离要攻果岭的时候，人的身体其实并不会比你想象的紧张多了多的。对啊，然后场地其实会设计，就像我们那一次，我们两个自己。难得的第一次向下碰面去打球，然后那一天的球场的那个果岭上的风，我整天都非常的敏感，说哇塞，它的风都设计在果岭的附近这样子，
哦，新丰
然后
球场是真的。
站在那里都没有，然后打上去怎么会那么多？就是我们，就是你如果很敏感对于这个环境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不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可能去做到你本来的最佳的表现。但你如果是职业选手，你这是把你当成工作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一定是要做得到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因为你的球落在哪一个位置，什么样的草，有多少的草是浮起来的，是沉下去的，这些它都是影响的因素啦，对吧？然后它的落点是不是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在那个地方？所以还是能够先一般球友其实能够挤到把球挤好，每一球扎扎实实的做到，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就应该要很高兴，不可能在现场一定要去打那么远的杆子。
对啊，
所以
真
我
的。
通常还是觉得我们在跟很多球友对打的时候，通常打得不远的那些人，从 driver 开始打得不远的，铁杆打得很准的，都通常是比较令人害怕
没错，没错。我有一次去跟球队
的。
打，去杨梅打，然后就一个大概50、60岁的阿伯，他可能开球只要200而已，可是他的第二杆都超准，所以那天莫名其妙他就打了75。我说哈，业余的，阿伯你怎么这样？他因为他第二杆都超准，都可以 on，所以对他而言，其实，他不是吹距离，可是他可以靠第二杆就。第二杆，然后或是切推引球员，其实我觉得说，这准才是会比较有准一重要，而且就是所谓的你，我个人认为是说你可以，可以重复性，你挥杆的重复性跟你的，你想想看，200码可以每次都200码，对不对？你挥杆的重复性跟你的距离，就是每个杆铁杆的距离都是要固定的。就是你在练习场，就是每球就是一定的速，就是可以达到那个速度，你就是数字稳定的数字，你这样下场才有机会表现，而不是说哦，你可能10球中其中有一球达到200码，然后所以你下次就是拿那一球来作为标准。我觉得很多业余球员都会这样子，你就是我说广市场上有个 survey，就是说哦，他们每次做 fitting 的时候都会问那个球友说哦，你第七铁打多少，然后。然后大家那球友都会有个 bias，就是说哦，一定是想到他打最远的那一次，然后跟那个就是做杆子教练讲说哦，我七铁就是打160、170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呢，是要铁杆就是为什么会给你不同的那么多数那么多铁杆，主要是就是一个人袋子至少有 九八九只就铁杆嘛，反正哦，
嗯，
对对对，就是主要最少六只啦 ，OK， 最少铁杆就推杆就不要算，切杆就算了，我们就说铁杆来讲的话，至少六只嘛，五六只，
加上位置基本上有九，就是最完美就最完整的有九只这么多啊，
差不多，对啊，对啊，然后所以主要是因为它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跟每个杆的距离，而不是说你每个杆最打最好的，在练习场上打到最好的距离这样子。
我最近女子里面，我觉得 Nelly Korda 就是她也在网络上常常会把她的这个所谓的他们讲 gaping， 就是那个 gap， 她的打球的间距，这七号铁打多少，六号铁打多少，会完整的把它写出来。所以她也算是比较会干教科书形态的一个人。对，可是我们都知道，下场的高尔夫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你的应变能力。就是你怎么去应变你现在身体现在的感觉的状况，然后了解球场它现在的设计的模式。
对啊，
比如说我今天打过去从前面就有两个沙坑，明明就对着我，就是要阻拦我的200，可能差一点点的200，那你就一定得撒超过一些才能到。那就算你今天在室内模拟器练的炉火纯青的飞过沙坑，如果纯净的飞过水，其实它都还是有可能会有变数。一点点的风，它可能就少了几个 percentage， 那就跑出来，就跑出那个差异性。
嗯，
对
对啊，所以 Joey 哥其实真的是七铁打远可以打的能赢吗？我个人认为是无法的。我个人觉得其实七铁应该说你的铁杆部分，这对我而言，这是在铁杆里面。你打得远不见得能赢，你 driver 打得远，你会有所谓的 straw scan， 就是我们上次有在讲的这部分，那我们有机会再聊 straw scan 的部分，就是说你只要多你对手十码，你就是多他 0.5 杆，所以你个100码你就多人家半杆了，知道吗？对啊，
哦，就是这样子计算下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是 short scan 的部分，这是 driver 的部分。可是呢，铁杆就是比准绝对比远好多了。就是你每次可以出七成的力气去打稳的直球，都比你花十成的力气去打两百码七铁打两百码还要好。因为你打到隔壁洞也没有用，打到 OB 也没有用啊。其实高尔夫球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是越少失误越好，越能重复你的挥杆的动作。越好能在练习场上或者在比赛在或者在下场的时候都可以，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所以你七成一定都是可以稳稳定定的照你的 tempo 这样去打。
不过这是真实性的问题，就是说可是大家在 social media 上面其实看到蛮多 好教练其实都还是会用可能用碳纤维的杆啊，稍微球头重一点的，找到发力的一个正确力量，用模拟器的优势打出一些很漂亮的杆数，其实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啦。不过说到这个发力的模式哦，最近我不知道就怎么看呢，就是你觉得其实打远它不要讲打到200码，我觉得我们讲铁杆打远，就像那天我第一次跟你打球就发现，哎，你都没有找过教练，居然你的发力模式我一看就知道，哇，好像很特别，也很正确。
谢谢九哥，谢谢给我推荐。
没有客气，客气，实在是有够远。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有发现，其实你发力发对了，或者是我像我在看上次那位美国的半职业选手，我看他身体就是这样子，左手右摆动一下，放轻松，肩膀放的松，然后脚也放在对的这个重心上面，然后他就出手。所以不管他在模拟器打，还是他在真实的现场打，我都觉得他真的就是。任何球杆、任何东设备在他手上，他就操控自如。
嗯，
所以，我觉得到底现在是非常科学的这一些力量跟数据，真的会带来比较好的一步一步的进步吗？我至少在青少年的球友身上，或者是在大学生的身上，其实看到越年轻，台湾越来越多好的年轻选手的身上，看到这一些地方，就是它是可以被雕琢的，就它的发力方式是可以被一些数字来雕琢的。
哦，
对，但是直到我知道，比如说我们听说过，谁在某个地方 就是我也不知道方不方便讲他的名字，找一些像最近青少年有很多巨炮，甚至大炮，就是打得最远的青少年，就是哦打得最好的职业选手，好几个，包括女生也是，可能都来自某一个比较小城市的一个我们不常听过的一个教练的身上。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找这个教练，我就想说，诶，我去找当地人，就问他说，这个教练在哪个地方哦？他在这个练习场教球哦，这几个选手都是他教的哦，原来都启蒙都是他。那有一个机会刚好跟他在我们的实验室做交流，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他很会教球友，应该说很会教选手，甚至是青少年正在成长的选手，去用一种不同于数字的发力能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这样子感受过？你自己是怎么去学发力的？我们这样讲，就是你是怎么去学习找力量这件事情？
TPI Dr.
听
Greg
到
Rose，
TBI，哦，国外的这个模式还是走 TBI 嘛，对不对？
对 TPI
还是从 TBI 去看嘛，就先把你的
sequence 那个 sequence，因为
sequence 找
对
到。
啊，其实我让大家球友知道我怎么学的，就是说，其实不管大家怎么挥杆什么姿势，可是你发力的那个顺序，
力量顺序。
基本上 TPI 会跟你说，就是基本上那顺序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哪个球员，就是他的顺序是一样。比如说你脚要开始啊，你就是有分不同的速度，有不同的动力嘛，就是有左右lateral 平还有 vertical。诶，突然间中文不会讲，不是突然间英文对，突然就是垂直的力气跟左右的力气跟
对，就是你可以先用左右的力气来
lateral vertical。
去，
跟旋
对，
转的力
来去
气，
做旋转的力量，而不一定是单纯只练旋转的力量，你就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就有时候你是练的其实是可能是平行的，就像你刚刚讲lateral 是平行的力量，那你垂直力量就知道怎么做，就是方向不变，你还是可以做一样的事情，那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哦，所以你从 TBI 里面去学自学这一些事情。那我好奇，为什么他们都说，在美国他们常常去讲那一句话说，就是 hit as hard as you can，就是用力打就对，是因为很多教练们都这样子做启蒙教学吗？还是说，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肌肉量也稍微大一些，然后球杆就大家都说啊，美国人球杆做得比较硬啊，然后就应该会打得比较好，可是我觉得这已经开始发生在全世界，就是全世界各种球友其实都开始也有一些人是走这个方向的，包括就像我说台湾那位教练，他就是在教出这样子的学生。
哦，对啊，这好像在年轻的选手上就是会发生，就是他们，我觉
对
得
对。
年轻的选手可能不像我们那种业余或就是可能30-40岁后才开始学的，或者在上班就是上班族去学的，因为我们上半身力气比较多，我觉得反而是年轻的选手他们在下半身的力，他们因为上半身没什么力气，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小时候就是哦，hit as hard as you can，就是打越尽量打。可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的话，如果我们上半身没有像我们这种长成人以后，是反而上半身力气没有下半身力气强的时候，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用下半身力气。因为我知道高尔夫球其实你的 ground force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地板动作，就是
地板，
反作用力，
地面反作
地面
用
反
力，
作用力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都是我们比较信以为真，也一直奉为这个科学的这个方向。但是，就是最近这一次，我发现，其实东方，就像我们以前听棒球，我们常常都会说啊，美式的打棒球，或者是韩国人就会学美国人，就是我就是先把力量找到，我再去求其他的。那老的棒球人，他可能就像我是爱看棒球，就会发现，老的棒球人他就会觉得，不，技术是重要，我们要像日本这样子的技术，我今天动作的细腻角度，它才是最关键的制胜点。因为棒球有可以打那种巧打、安打，不是每个人都在轰嘛。那后来我像台湾自己的球风也变了，或者是也慢慢跟韩国人学习，就是我们开始在走很 power 的，然后有一些不错的就愿意可以去从大联盟开始打起。但是一样的回到高尔夫身上，就是高尔夫也有很多种身材条件的人，其实他的发力方式不同。可是因为高尔夫他不会因为身材受限， 所以每一个人他拥有的武器啊，拥有的这个面对的场域啊，是公平的条件。
对。
对，所以那一位教练其实他来的时候就，他所有的基础都没有科学，不是说没有科学根据，应该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说的是他所有讲的东西都是很像是在太极拳发力的感觉，就是他讲的
哦，
就是有一
核
点点
心。
悬呐、啊，那个核心就是他在告诉孩子的可能就是，哎，你应该要这样发力完，再这样发力，从 A 点再到 B 点。那他不是讲科学，他可能讲的就是一种身体的，好像自然摆动一样，就你身体本来就这样动，就这样转。但是我在当下在进行这个讨论跟很激烈的这个跟科学科技的东西做评断的时候，就发现他很想把他的这一套东西，不管是模组化也好，或者是真的把它留下来也好，就有点像是一个。不可，哎，没有办法，只能口述的一段的能力了，因为他手边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战机，如果查到他的话，我们的朋友甚至为了要打远，都说我要回到那个故乡去偶尔去找他练习，然后他是不收，听说他是不收短期课程的，他说你要来跟我练习，我就是用一种很我们觉得非常土法炼钢的方法去学习，所以。他手边每一个讲出来的选手，都是当下打得最远最远的孩子，或者是最好的选手。那当然，我觉得啦，因为我在运动员很多环境上做过不同的运动，我觉得你的身体条件还是要能够完全符合，你才会做得到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的体悟啊，就是说你身体对这一个派别的体悟，就是你一定要身体条件相当不错，不会受伤。然后发力的点，你一下就知道什么是地面反作用力。哎，很多球友其实我们现在像最近就一直谈科学、谈数据，国外也一直聊这个视频，就不断的讲这个短影音的东西，就很多就会有反作用力的事情产生。那台湾有很多健身教练也开始在走高球体能训练的这一件事情啊，不管是很会教核心的其他项目的运动教练啊，他们都会开始想要在。高尔夫的训练里面说，哎，既然高尔夫有这么多的，我们讲横膈膜以下的训练，
对。
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用力的肌群，然后要叫出calling 这么多的 muscle，要叫出这么多的肌肉组成，所以很多教练就会跃跃欲试去讨论。但是我自己的心得其实是真的很多的体能上面的东西，它其实藏着很多不同的细节，就是 maybe A 动作做得很好。不见得的适合健身，不见得适合放在高尔夫健身。就专项运动
同
训练
意。
还是有它专项运动训练的有趣的地方，但是现在最难解、最难回答到的就是，其实是像这样子的玄学发力方式，就像你在公园看到太极拳，被打太极拳啊，然后再做这个 energy 的找到啊。其实我也听过另外一个派别，他们在是一个美国华人，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一套技术交给一个。算是台湾很爱打球的一个业余教练，那他们的 slogan 在这边讲应该也没关系，因为其实大家也查得到，他就是 energy first, impact later，就是他先找 energy。那你会觉得他好像没什么 follower 人，但是事实上他跟台湾这些 local 的某几个门派的教练其实非常非常像，就是我先教你怎么找发力，如果你发力发得好，其实我后面都很好跟你说明。你每一个球杆要该怎么去打球，就是不会再专拘泥在这个一定要做的一些动作上面。那你可能现在在室内模拟器，你就可以疯狂的打。不过对于模拟器来说，我在 driver 上面我总是有一个关卡很难过，我觉得它的那个距离感，我总是觉得我在现场打得比较舒服，然后再看到模拟器那个距离感，我就不太好。
我可能是因为，可能离那个墙很近，然后球可能会弹回来那种感觉吧，会不会？
可是没有，我觉得很多人他看到问题，他是会可以放胆放到全力去挥击的。
哦，
多数人都是，我是奇怪的那一个。
你比较
我只要
old
看，
school，
我
你
只
比
要
较
看。
old school，你可能在学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可能那模拟器都还没出现。
诶 差不多是这样。诶，不过我的第一堂课就是用那个高尔夫 check 那 golf tech 那个25块美金，
哦，
完成了我人生的在美国的第一堂课，这样子，就是
哦。
他就是把你带进去一个地方，然后做你的使命分析，然后就问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个球员？然后他就 list 全部的 PGA 选手进来，然后里面都那个时候还很少很少很少亚洲人，然后我就想说，他就说，哎，你找一个身高条件符合你的这样子，然后那就是我的第一堂课，就是这样上网上刚完25块美金，然后就完成了一个 screen 这样子。
OK，所
包含回甘。
以这个借口不成立，反正你就是不习惯就是
对，我就是没有很习惯在模拟器前面，尤其是打 driver，尤其是 driver。不过我赞成模拟器练铁杆跟切杆的距离，就是你只要开一个赛道模式啊，然后或者是你想攻的模式，甚至你过一个大水池，你其实都可以练，稍微练到你一些心理上层面上的这个。多多少少可以训练到你心理层面上的一种恐惧或害怕，多少了，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的，就是还是虽然还是有差别很大，但是至少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你固定选一个地点，啊，就100升170码，升130码，还可以这样练，然后或者是短杆在果岭旁边做不同的练习，我觉得这是模拟器，可以训练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优势。Driver 倒是还是没有练习场这么，因为台湾练习场其实还是非常多人会一直打 driver。
真的。
但我发现一直练 driver，那一天我跟一个球友在分享 driver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最近大家都打得太远了，所以我又陷入了一个说哦又要再来练习的感觉。不然以前我都是100颗球只练10颗 driver，然后我就还是正常的下场。那你真的去跟选手们一样在练的时候，其实你身体有时候会受不了，会不太舒服的。就他其实会很疲劳，因为你一直旋转，一直身体一直发力，一直发力，其实你身体其实会疲劳的。你一直练木，如果你一直练木杆的话，
同意同意。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受伤啊，或者是疲倦啊，其实不是来自下场，而是来自练习场的数量太多。
同意
因
同意。
为因为因为我们不是选手，老实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大数量的练球，应该说这么高数量的练球，因为它只会让，因为你的身体如果做错一次，你就是重复10次做错，那你的肌肉就是不断的肌肉记忆，不断的肌肉记忆，那它的肌肉记忆比起好多运动都来得复杂很多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玄学发力的那位派别的教练啊，如果他能够把他的东西口述文字化。流传下来一定很珍贵。对对对。
我想要说，其实我很 echo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一些体能的问体能的 training 啊，跟高尔夫球特定的体能 training 是一定要有的。其实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那一天有一次我在就是练习场打球，然后隔壁的人看我打很远，就说：“哎，那个他看到他刚好在跟上课，他说教练，我想要打很远，这样我想要打很远。”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小时候有没有去打篮球那种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小时候
跳
天
很
生
高，
就可以灌篮，对，就可以灌篮。
就跟跳很高一样
对啊，
啊。
我们那可是我不知道，因为以前台湾没有那种所谓的很科，就是所谓的运动科技或是这种东西，就觉得说哦天，这种都是天生的，就这种人就是天生，他没有就不需要训练就天生的。然后我看人家 YouTube，看人家影片，看人家 IG，然后就随便就人家打了三百码，就说哦这是天生的。其实不然，那个后来你知道那个教练跟那个学生怎么说吗？说你有做 speed training 吗？然后你有
哦，
做
对，
核心训练
就是
吗？
speed
其实
training
这
或
些
者是
东西
speed 练，
在，其实这种东西
教练就很有观念，对。
是可以需要做的，不是说你今天说哦，我今天就是去打去说要打三百码，我就可以打300码。然后教练就随便有个 pebble 跟你讲，然后你就可以打300码。不是，这是你要持续的去训练的。我们来讲，就是最近拿蛮多冠军的，就是 PGA 冠军，就是Matthew Fitzpatrick。他好像他也不高，他可能跟 McIlroy 就是可能172、173、175，跟 McIlroy 差不多高，不高也是蛮小个子一个英国人。他说他练，他也是很几年前那时候一直发现大家都在打羽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哦完蛋，我自己小怎么，他就是也是奋发图强的去练。可他就是很认真的去所练了一个所谓的 stack system，就是一直都有在练习 speed training，所以我必须跟听众说的 speed training 是有用的，所以
没
可是
错。
你对你的核心对你的 training 你要有一个持久跟一个完整的 program，就是真的也要找人来 帮你训练，或者找个 APP 或者找个什么东西来帮你训练，一个课程帮你训练，而不是说哦，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教练跟我讲一个 PEPPO 就可以，不是，其实你是要持续去训练的。然后那相对的回到打200七铁打200的马部分的部分，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大家知道高尔夫球其实是一个管理失误的游戏，就是你打怕其实就是赢的，所以你如果说你只是打追求距离的话，你那其实不是在打高尔夫球，你就是在打那个大炮发射器而已。对，所以呢，如果说你下次如果看到有人在吹啊，或者在 IG 啊说哦炫耀自己七铁打200码，你就可以心里想说哦没关系，我五铁打170码，我可以上果岭就好了，我不需要七铁打200码，然后歪到隔壁洞去这样子。所以这是想要给。就是给各位听众的听了一些，就了解一些，其实你的铁杆的 gap， 你的距离跟你的 repeatable， 可以重复性的跟距离是，抓距离要抓准就好了，不一定是要打远这样子。这是应该是我们今天，这个 podcast 的总结，差不多给听众分享一下。
最希望大家这一次可以听到的一个 takeaway 了，就是高尔夫真的是一个就是重复性的运动啊，你的身体如果能够在肌肉记忆里面每次都重复的做到正确的事情，然后了解你的球杆都在多少，每一支球杆打多少码，那从是不管是你从模拟器的数据练习，还是你平常的练习场练习，只要你认识自己越深，其实这个运动其实就会就是越做就越有成就感。那真的很觉得大家去做一个任何一个比赛，随便参加都好，你就会知道自己在公国岭的时候到底有多紧张了。这个下次我们再特别开一集来聊，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有讲到 speed training 的事情，如果大家回头去看我们前面几集的话，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就有聊到 speed training 的重要性。那最近教这个给我的一个很厉害的，同时间是数据派的一个业余长春选手，那一天也很高兴看到他打长春赛打到前四强这样子，所以 speed training 真的是有用的。那他可能人是瘦瘦的，那他跟肌肉都没有关系，所以高尔夫有时候我发现，也希望大家得到的 take away 是我们只要会学习发力，其实跟你的身体素质是没有差别的。那你如果肌肉比较强壮 ，maybe 你需要的是卸力，先卸掉你的力量，再来学发力，也有可能会更好。对，
同意，就是当你就想到你小时候，当你在篮球场，你在跳投高的时候，他的确是天生的，因为大家都在念书。不过呢，这是后天，是后可以讲的，后天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在美国，在国外，在运动科学这部分很专注的地方，他们其实这些都是有训练的，都是有训练的一个课程。好，
不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打篮球部分跳得早，就在我不打球后，我大学的时候，很多高中生都已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灌篮的概念了。就是教学方法、运科的模式啊，啊，现在小朋友在大学生状态上就飞起来就扣篮的这个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对，
對啊、
但是在紧张最紧张的时候，你能不能也能做出来，这个也是最最最最特别。因为就像我讲的，得分的方式很多种，那打球方式也很多种。
嗯，
对，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谢谢Joe今天的邀请。
那。Joy哥，大家要怎么？如果要找到你，要在哪里找到你呢？
哎，对，我现在还是会在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上面，叫做每周桥，在那边会发表我对一些人生品牌的一些看法，跟每个礼拜的小记。那就呢，就现在在哪边可以找到你比较快？
我还是在我在 IG 上面，就是高尔夫专案，好，大家可以找到我。好。那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次见咯。
好，谢谢大家，下次见咯，拜拜。
拜。